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午年到丁未年共两年，高祖武皇帝普通七年丙午，公元526年春季正月辛丑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壬子日，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。北魏安州的石犁、学城、胡延三处戍守的士兵反叛，响应杜洛周，部众合计2万人，杜洛周从松迁赶去与他们会合。邢台长景派别将崔仲哲驻军在军都关拦截他们，崔仲哲战死，袁谭的军队在夜间溃败，北魏任命别将李居代替袁谭为都督。崔仲哲是崔炳的儿子。当初北魏广阳王元申与城阳王元辉的妃子私通，元辉担任尚书令，被胡太后信任。恰逢衡州人请求元申担任刺史，元辉说元申的心思难以揣测。等到杜洛周反叛，在衡州的五员将户谋划拥戴元申为主，元申害怕，上书请求返回洛阳。北魏任命左卫将军杨金代替元申为北道大都督，下诏任命元申为吏部尚书。元辉是元长寿的孙子。五员降户先于修理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的左城反叛，改年号为鲁兴，率兵向州城进发，州兵抵御失利。杨金到达灵丘，听说定州危急，率兵救援，进入并占据州城。先于修理到达，杨金想出击，长史许备不听，杨金亲手用剑击打他，许备逃走得以免死。杨金打开城门出战，斩首数百人，贼军撤退，人心稍微安定。不久下诏任命杨金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。北魏任命扬州刺史长孙志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，与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先于修理。二月甲戌日，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戒严。北魏西部的敕勒族胡律洛阳在桑干西边反叛，与费野头目子互相勾结。三月甲寅日，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击败胡律洛阳，在河西击败费野头目子。夏季四月乙酉日，临川晋惠王萧红去世，北魏大赦天下。癸巳日，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辉为仪同三司。元辉与几世黄门侍郎徐和一起在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，将他外放为护军将军太常卿。元顺在西游园向太后告辞，徐和在旁侍奉。元顺指着他对太后说，这是北魏的宰匹，北魏不灭亡，这个人终究不会死。徐和缩着肩膀退出，元顺大声呵斥他说，你不过是刀笔小才，只配做文书工作，怎么能玷污门下省，败坏我们的伦理纲常。于是拂衣而起。太后默不作声。北魏朔州城民先于阿虎等人占据城池反叛，杜洛州向南出击掠夺继承，北魏长景派统军梁仲礼击败了他。丁未日，都督李居与杜洛州在继承北边交战，战败阵亡。长景率领部众抵御，杜洛州率军退回上谷。长孙志行军到邺城，朝廷下诏解除他大都督的职务，由河间王元琛代替。长孙志上奏说，先前我与元琛同在淮南，元琛战败而我得以保全，于是产生了私人嫌隙，如今难以接受他的指挥。北魏朝廷不听，前行到滹沱河，长孙志不想交战，元琛不听。先于修理在五路截击长孙志，元琛不去救援，长孙志的军队大败，长孙志和元琛一起被定罪除名。五月丁未日，北魏皇帝下诏将要北征，朝廷内外戒严，但后来没有成行。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了江南，早晚哭泣，经常如同守丧。等到北魏元叉死后，胡太后想召他回来，知道元略因为刁霜得以免罪，便征召刁霜为光禄大夫，派江阁祖选之回到南方，以求接回元略。梁武帝用完备的礼节送他回去，赏赐赠送非常丰厚。元略刚渡过淮河，北魏就任命他为侍中，赐爵益阳王，任命司马使宾为给侍中，立法光为本县县令，刁昌为东平太守，刁霜为西兖州刺史。凡是元略所经过的地方，一顿饭一夜宿都给予赏赐。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，又任命广阳王元申为大都督，讨伐先于修理。张武王元荣为左都督，裴衍为右都督， 都接受元申指挥。元申让他的儿子跟随自己。城阳王元辉对太后说，广阳王带着他心爱的儿子，掌握兵权在外，恐怕会有异心。于是命令元荣、裴衍暗中防备。元荣、裴衍把敕令给元申看，元申害怕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定。太后派人问他原因，元申回答说，元辉对我恨之入骨，我远在外地，元辉陷害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自从元辉执政以来，我上表请示的大多不被批准。元辉不仅害我而已，跟随我的将士有功劳的都被排挤压抑，不能与其他军队相比，仍然被深恶痛绝，或者因为他们有罪便声闻周纳，以至于处死。因此跟随我的人没有不恐惧的。有人说我好话，他就是如仇敌，说我坏话，他就待如亲戚。元辉居中掌权，早晚都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怎么能安心？陛下如果让元辉出任外州长官，我没有内顾之忧，或许可以拼命于贼廷，施展我的忠诚和能力。太后不听。元辉与中书舍人郑衍等人互相结党营私，外表看似柔和谨慎，内心实际上嫉妒刻薄，赏罚随心所欲，北魏朝政因此更加混乱。戊申日，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部众放弃城池，逃奔定州。乙丑日，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真孙为都督，讨伐汾州反叛的胡人。六月，北魏投降的蜀人陈双赤聚集部众反叛，自称史建王。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志为讨蜀都督。别将河东薛修义率轻骑到陈双赤的营垒下，向他晓以利害，陈双赤立即投降。下诏任命薛修义为龙门镇将。丙子日，北魏改封益阳王元略为东平王，不久升任大将军、尚书令，被胡太后委任，与城阳王元辉地位相当，但徐和、郑衍当权，元略也不敢违抗。杜洛州派都督王曹和真等人率兵掠夺济南。秋季七月，丙午日，邢台长景派都督于荣等人在丽园攻击他们，大败敌军，斩杀了王曹和真及将卒3000多人。杜洛州率部众向南奔向范阳，长景与于荣等人又击败了他。北魏仆射元纂以邢台身份镇守衡州。先于阿胡率领朔州流民进犯衡州，戊申日攻陷平城，元纂逃奔冀州。梁武帝听说淮河堤坝水势盛大，寿阳城几乎被淹没，又派颍州刺史袁术等人从北道攻打漓江，豫州刺史夏侯旦等人从南道攻打寿阳。八月癸巳日，贼帅袁弘业斩杀先于修理，向北魏请求投降。贼党葛荣又杀死袁弘业自立。北魏安北将军都督衡州朔州讨虏诸军事尔朱荣经过四州，四州刺史魏庆兵忌惮他，据守城池不出。尔朱荣大怒，发兵袭击四州，抓获豫庆兵，返回秀容，任命他的堂叔尔朱羽升为刺史，北魏朝廷不能制止。当初贺拔允及其弟贺拔胜、贺拔岳跟随元纂在衡州平城陷落时，贺拔允兄弟失散，贺拔岳投奔尔朱荣，贺拔胜投奔四州。尔朱荣攻克四州，得到贺拔胜，大喜说，得到你们兄弟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，任命他为别将，军中大事多与他商议。九月己酉日，鄱阳忠烈王萧辉去世。葛荣得到杜洛州的部众后，向北进军瀛州，北魏广阳忠武王元申从交津率兵紧随其后。辛亥日，葛荣到达白牛罗，用轻骑突袭张武庄武王元荣，杀了他。葛荣自称天子，国号齐，改元广安。元申听说元荣失败，停止前进，不再进军。侍中元晏在太后面前扬言说，广阳王徘徊不前，坐等时机，图谋不轨。有一个叫于景的人，智谋过人，是他的主要谋士，在如今战乱之际，恐怕不是陛下的忠臣。太后深以为然，下诏在尚书省门外张贴告示，招募能抓获于景的人，给予重赏。于景听说后，对元申说，如今女主临朝，信任缠宁小人，如果不明白殿下的本心，恐怕灾祸不久就会到来，我请求自己到朝廷去向有关部门认罪。于是直接走到告示下，自称于景。有关部门上报，太后召见他，大怒。于景详细陈述元申的忠诚，并说明停军的情况，太后怒气缓解， 于是放了他。袁深率军返回，直奔定州，定州刺史杨金也怀疑袁深有异心。袁深听说后停在州南的佛寺。过了两天，袁深召集都督毛氏等几个人，互相握手为盟，约定在危难之际相互救助。毛氏更加怀疑他，秘密报告杨金，说袁深图谋不轨。杨金派毛氏征讨袁深，袁深逃跑，毛氏呼喊着追赶袁深。袁深与左右从小路逃到柏林地界，遇到葛荣的游骑兵，被劫持到葛荣那里。贼众看到袁深，有些人很高兴，葛荣心力厌恶他，于是杀了袁深。城阳王袁辉诬陷袁深投降贼寇，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女。袁深的辅佐宋游到为他们申诉辩解，才得以释放。宋游倒是宋州的玄孙。甲申日，北魏行台长景击败杜洛州，斩杀他的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，俘虏400人。就德兴攻陷北魏平州，杀死刺史王满奴。天水人吕伯度，本是莫哲念生的同党，后来占据显清来抵抗莫哲念生。不久战败，逃亡投奔胡琛，胡琛任命他为大都督，秦王资助他兵马，让他攻打莫哲念生。吕伯度多次击败莫哲念生的军队，再次占据显清，于是背叛胡琛，向东勾结北魏军队。莫哲念生窘迫，向萧宝寅请求投降。萧宝寅派行台左丞崔世和占据秦州。北魏任命吕伯度为荆州刺史，封平秦郡公。大都督袁修义驻军在龙口，很久不进军。莫哲念生再次反叛，抓获崔世和送到胡琛那里，在路上杀了他。过了很久，吕伯度被莫齐丑奴杀死，贼势更加盛大，萧宝寅无法控制。胡琛与莫哲念生交往，对破六韩拔陵逐渐怠慢。破六韩拔陵派他的臣子费率到高平，引诱胡琛杀了他，莫齐丑奴兼并了他的全部部众。冬季11月庚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丁贵平去世，太子水将不入口，梁武帝派人对他说，哀伤不能毁伤性命，何况还有我呢。于是太子喝了几口粥。太子身体一向肥壮，腰带十围，到这时减少了一半多。夏侯旦等率军进入北魏境内，所向披靡。辛巳日，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投降，宣猛将军陈庆之进入并占据该城，共有52座城池投降，俘获男女75000人。丁亥日，释放李宪返回北魏，重新以寿阳为豫州，改合肥为南豫州，任命夏侯旦为豫州、南豫州二州刺史。寿阳长期遭受战乱，民众流散，夏侯旦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致力农耕，省俭徭役。不久，民户得到恢复充实。杜洛州包围范阳，戊戌日，百姓抓住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，邢台长景送给杜洛州，打开城门迎他入城。北魏齐州平原人刘树等反叛，攻陷郡县，多次击败州军。刺史袁兴任命平原人房世达为将领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曹义宗占据穰城，进逼新野，北魏派都督魏成祖及尚书左丞南到邢台兴转救援。曹义宗作战不利，不敢前进。兴转是兴雄的堂兄。北魏的盗贼日益增多，征讨不止，国家采用浩劫，预先征收6年的租调仍然不够，于是停止供给百官酒肉，又征收每人1钱税，以及店铺都有税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吏部郎中辛雄上书认为，彝族和华夏的民众相聚作乱，难道还有别的遗憾吗？正是因为郡守县令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忍受其命罢了，应该趁此时及早加以安抚。但郡县的选举向来被轻视，贵族子弟和郡才都不肯担任这些官职，应该改革这一弊端，将郡县分为三等，清正官员选补的办法要极尽才能和声望，如果不能兼顾，则以后地位优先，以才能为优先，不得拘泥于年资。3年考核升降，有称职的补任在京的名官，如果没有担任过郡守县令，不得担任内职，这样人们就会自我勉励，冤屈可以伸张，强暴自然平息。朝廷不听。高祖武皇帝大通元年丁未，公元527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徐义为仆射。辛未日，梁武帝在南郊祭祀。甲戌日， 北魏任命司空黄甫度为司徒，仪同三司，萧宝寅为司空。北魏从定州、相州分出四个郡设置殷州，任命北道行台柏林人崔凯为刺史。崔凯上表说，殷州如今新设立，连一尺兵器、一斗粮食都没有，请求资助兵器和粮食。朝廷下诏交付外廷酌量办理，最终什么也没有给。有人劝崔凯把家眷留下，单人骑马上任。崔凯说，我听说享受别人俸禄的人要为别人分忧，如果我独自前往，那么将士们谁肯坚定意志呢？于是带领全家上任。葛荣逼近州城，有人劝他送走幼弱子女以避祸，崔凯派幼子和一个女儿在夜间出城。不久后悔说，人们会说我心智不坚定，损害忠义而保全私爱。于是派人追回，贼兵到来，强弱悬殊，又没有防御器械。崔凯安抚勉励将士抵抗，将士们无不争先奋战，都说崔公尚且不顾惜全家，我们何惜一身。连续作战不息，死者相枕，始终没有叛变之心。辛未日，城池陷落，崔凯持节不屈，葛荣杀了他，于是包围冀州。魏国的萧宝寅出兵多年，将士疲惫，秦地的贼寇进攻，萧宝寅在荆州大败，收拢散兵一万多人，驻扎在逍遥园。东秦州刺史潘义渊将千城投降了贼寇，莫哲念生进逼齐州，城中百姓捉住刺史魏兰根响应他。滨州刺史毕祖辉战死，邢台新身弃城逃跑，北海王元昊的军队也战败了。贼帅胡英祖占据北化州，赤干麒麟占据滨州响应莫哲天生，关中地区大为骚乱。雍州刺史杨春招募士兵得到7000多人，率领他们据守抵御。朝廷下诏加封杨春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，担任邢台指挥关西各将领。北地郡公曹毛红兵引导贼寇劫掠渭水北岸，雍州陆氏参军杨侃率领3000士兵突袭他。毛红兵害怕，请求讨伐贼寇以效力，于是擒获并押送肃秦乌过人。乌过人是肃秦明达哥哥的儿子。莫哲天生乘胜进犯雍州，萧宝寅的部将杨侃藏身于壕沟中射箭，莫哲天生应弦而死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。杨侃是杨指的儿子。魏国的右明郎杨平人陆司令上书认为，军队出征有功在于将帅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，则天下可以轻易平定，如果用人不当，那么三合之地就会变成战场。我私下认为，近年来的将帅大多是受宠的贵族子弟，他们饮酒骑马，志气浮夸，扬眉捋袖，以能攻善战自诩，等到面临大敌时，忧虑恐惧充满心中，雄图锐气一下子消失殆尽。于是命令瘦弱的士兵在前面对抗敌人，强壮的士兵在后面保护自身，再加上器械不精良，进退没有节制，以此对抗据守险要的敌众，迎战多次作战的敌虏，想要不失败怎么可能呢？因此士兵知道必败，刚集结就先逃跑，将帅畏惧敌人，拖延而不前进。国家认为官爵没有给够，多次加以恩宠任命，又怀疑赏赐太轻，每天散发金银布帛，国库空虚，百姓财物耗尽，于是导致贼寇更加猖獗，民生凋敝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德行可以感化义士，恩惠可以激励敢死之人。现在如果升降分明，赏罚善恶，精选训练士卒，修缮器械，先派便是讲明祸福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就顺应天理讨伐叛逆。如此，那和磨砺利斧去砍伐朝生暮死的军类，鼓起红炉去烧毛发有什么区别呢？朝廷不听。戊子日，魏国任命黄甫度为太尉。己丑日，魏主因为四方没有平定，下诏内外戒严，准备亲自出征讨伐，但最终也没有成行。乔州刺史战僧智包围魏国的东豫州，将军彭群、王辩包围琅琊，魏国下令青州、南青州救援琅琊。司州刺史夏侯魁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人从益阳道出兵，进攻魏国的平静、穆陵、阴山三关都攻克了。夏侯魁是夏侯旦的弟弟，裴之礼是裴遂的儿子。魏国东清河郡山贼群起，朝廷下诏任命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。郡民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无礼，全家逃亡。房景伯全力追捕，擒获了他， 任命他的儿子为西曹岳，让他去劝谕山贼。山贼因为房景伯不念旧恶，都相继出来投降。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书，有明智的见识。被邱县一个妇人控告他的儿子不孝，房景伯将此事告诉母亲。母亲说，我听说文明不如见面，山民不懂礼义，哪里值得深责。于是召来那个妇人，与他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榻上一起吃饭，让他的儿子侍立在堂下，观看房景伯如何供养食物。不到十天，那个儿子悔过要求回家。崔氏说，他虽然表面惭愧，但内心并未真正悔改，暂且再让他待着。共二十多天，那个儿子磕头磕得流血，母亲也流泪请求回家，然后才允许他们回去。最终此人以孝道闻名。房景伯是房法寿同族的儿子。二月，秦地的贼寇占据魏国的潼关。庚申日，魏国东郡百姓赵显德反叛，杀死太守裴焉，自称为都督。将军程景俊进攻魏国的彭城，魏国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抵御他。在此之前，崔孝芬因是袁毅的同党，与卢仝等人一起被除名。等到将要赶赴徐州时，他入宫辞别太后。太后对崔孝芬说，我与你是姻亲，你怎么把头伸进袁毅的车中，说是个老太婆，应当除掉他。崔孝芬说，臣蒙受国家厚恩，实在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假如有这样的话，谁能听得到？如果有人听到了，那么此人跟袁毅的亲密程度远超过臣了。太后怒意缓解，怅然有愧色。程景俊想堵塞泗水来灌彭城，崔孝芬与都督李树人等人攻击他，程景俊逃回。三月甲子日，魏主下诏将要西逃，朝廷内外戒严。恰逢秦地贼寇西逃，重新夺回潼关，戊辰日下诏回驾北讨，实际上都没有出行。葛荣长期包围信都，魏国任命金子光禄大夫袁子雍为北讨大都督，前往救援。起初皇上建造同泰寺，又开大通门与他相对，取其反与相携。皇上早晚去寺中，都从这个门出入。辛未日，皇上到寺中舍身。甲戌日，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魏国齐州广川百姓刘军聚众造反，自称大行台。清河百姓房须自称大都督，屯兵占据昌国城。夏季四月，魏国将领袁冰之讨伐东郡，斩杀赵显德。己酉日，柔然投兵可汗派遣使者向魏国进贡，并请求讨伐群贼。魏国人害怕他们反复无常，下诏说正值盛夏，暂且等待以后的命令。魏国萧宝寅战败后，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，下诏免为庶人。雍州刺史杨春有病请求解职，于是重新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、京等四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西讨大都督，从关以西都受他指挥。杨春回到家乡，他的儿子杨玉将要去洛阳。杨春对他说，当今雍州刺史也没有超过萧宝寅的，但他的高级辽佐，朝廷应当派遣心腹重臣，怎么能任由他自行任命？这是圣朝百密一疏。而且萧宝寅不把刺史职位当作荣耀，我看他得到这个州特别高兴，至于赏罚举措，不依照常规，恐怕有异心。你现在去京师，应当把我的这个意见起奏给皇上和太后，并告诉宰相，改派长史、司马、防城都督，要想安定关中，正好需要这三个人。如果不派遣，必定成为深忧。杨玉当面起奏魏主和太后，都不听从。五月丙寅日，程景俊进攻魏国的临潼、竹邑，攻占了。东宫直阁兰青进攻魏国的萧城、绝固，攻占了。兰青斩杀魏国将领曹龙牙。六月，魏国都督李树人讨伐刘军，平定了。秋季七月，魏国陈郡百姓刘霍政变在西华造反，改年号为天寿，与战僧智合谋。魏国任命行东豫州刺史乔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讨伐他们，袁子恭代替曹世表为东豫州刺史。诸将认为贼众强盛，官军弱小，而且都是败散之余，不敢出战，想要保城自守。曹世表正患被拘，乘轿出来，呼唤统军释云宝，对他说，战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围寇，是因为刘霍、政变都是周明中的头面人物，做他的内应。 最近听说刘霍领兵想要迎接战僧智，距离这里80里。现在出其不意，一战可以击破，刘霍被击破，那么战僧智自然就逃走了。于是挑选士兵战马交给释云宝，傍晚出城，天亮时到达，攻击刘霍，大破之，彻底追讨余党全部平定。战僧智听到消息逃回，正便与元子公有旧交，逃匿在元子公处。曹氏表召集将吏，当面责备元子公，收捕正便，斩杀了。魏国相州刺史乐安王元建与北道都督裴衍一起救援信都。元建庆幸魏国多事，暗中怀有意志，于是占据邺城反叛，投降葛荣。己丑日，魏国大赦。起初，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牧奉命出使相州，前刺史李世哲奢侈放纵，不守法度，高道牧查办他。李世哲的弟弟李神鬼当权，高道牧的哥哥高千之的家奴上诉要求恢复良民身份，李神鬼逮捕高千之，关押廷尉。赦令将要发出，李神鬼启奏太后先赐高千之死，朝中世人哀悼他。彭群、王辩包围琅琊，从夏到秋，魏国青州刺史彭城王元绍派遣司马陆玉，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长史刘仁之领兵攻击彭群、王辩，击败了他们，彭群战死。袁绍是袁协的儿子。八月，魏国派遣都督袁子雍、李神鬼、裴衍攻打邺城。袁子雍行军到汤阴，安乐王袁建派遣弟弟袁宾之夜袭袁子雍的军营，没有成功。袁子雍乘胜进兵包围邺城，丁未日攻克了，斩杀袁建，将首级传送到洛阳，改姓拓跋氏。魏国于是派遣袁子雍、裴衍讨伐葛荣。九月，秦州城名杜灿杀进莫哲念生全家，杜灿自行管理州事。南秦州城名新琛也自行管理州事，派遣使者到萧宝寅处请求投降。魏国重新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，归还他原来的封爵。乔州刺史战僧智在广陵包围魏国东豫州刺史袁庆和，魏国将军袁显伯救援他，司州刺史夏侯魁从武阳领兵帮助战僧智。冬季十月，夏侯魁到城下，袁庆和举城投降。夏侯魁把功劳让给战僧智，战僧智说，袁庆和想要投降您，不想投降我，我现在去必定违背他的心意，而且我所率领的是印吾乌合之众，不能用法令来约束。您治军一向严整，必定不会有侵略暴行，接受投降纳附非常合适。夏侯魁于是登城，拔下魏国旗帜，竖起梁国旗帜。袁庆和约束士兵出城，官吏百姓安居如故，俘获男女4万多人。陈司马光说，战僧智可称得上是君子了。忘掉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，将功劳让给一个刚刚到来的将领，知道自己的短处，不掩盖别人的长处，攻城而不居功，以成就国家大事，忠诚而且无私，可称得上是君子了。袁显伯趁夜逃跑，各路军队追击，斩杀俘虏数以万计。下诏任命战僧智兼东豫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夏侯魁领兵驻扎安阳，派遣偏将屠戮楚城，从此益阳北道与魏国断绝。领军曹仲宗、东宫直阁陈庆之攻打魏国的郭阳，下诏命浔阳太守韦放领兵与他们会合。魏国散骑常侍费穆领兵突然到达，韦放的营垒还没有建立，部下只有200多人。韦放脱下头盔下马，坐在胡床上指挥，士兵都拼死作战，没有不以一当百的，魏兵于是撤退。韦放是韦睿的儿子。魏国又派遣将军袁昭等人率众50000救援郭阳，前军到达驼涧，距离郭阳40里。陈庆之想要迎战，韦放认为魏军的前锋必定都是轻装精锐，不如不攻击，等他们到来。陈庆之说，魏兵远来疲倦，距离我们很远，必定不会怀疑，趁他们尚未集结，必须挫其锐气。诸位如果有疑虑，我陈庆之请求独自攻击。于是率领部下200骑兵进攻，击败了他们，魏人惊骇。陈庆之于是回军，与诸将联营前进，背靠郭阳城与魏军相持。从春天到冬天，数十上百次战斗，将士疲惫。听说魏人想要在军队后方筑垒，曹仲宗等人害怕腹背受敌，商议撤军。陈庆之在军门拄着结账说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，经历了1年时间，耗费极大，现在诸位都没有斗志， 只想着退缩，这哪里是想建立功名，简直是聚集起来做抢劫暴行罢了。我听说把军队置之死地才可以求生，必须等敌人全部集结，然后与他们交战。如果确实要班师，我陈庆之另有密诏，今天谁敢违抗，就按密诏行事。曹仲宗等人才停止。魏人修建十三座城垒，想要控制梁军。陈庆之率军在夜间衔枚出击，攻陷其中四座城。郭阳城主王伟请求投降。韦放挑选30多个投降者，分别去通知魏军各营。陈庆之陈列俘虏和斩获的首级，鼓噪跟随。魏国九座城都溃败了，追击他们，俘获斩杀几乎殆尽，尸体堵塞了涡水。所降城中男女3万多人。萧宝寅在荆州战败后，有人劝他回洛阳请罪，有人说不如留在关中立功自效。邢台都令使河间人冯景说，拥兵不返回，这个罪过更大。萧宝寅不听从，自念出兵多年，耗费无数，一旦腹败，内心不安。魏朝也怀疑他。中尉郦道元一向以严厉勇猛闻名。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的宠臣邱念弄权放纵，郦道元逮捕邱念关入监狱。元悦向胡太后请求，太后下令赦免邱念，郦道元杀了他，并且弹劾元悦。当时萧宝寅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，元悦于是奏请任命郦道元为官右大使。萧宝寅听说后，认为这是针对自己，非常恐惧。长安的轻薄子弟又劝他起兵。萧宝寅以此询问河东人刘凯，刘凯说大王是齐明帝的儿子，天下所归，今天的举动确实符合众望。况且有谣言说栾生十子九子，一子不关中乱。乱就是治，大王应当治理关中，有什么可怀疑的。郦道元到达鹰盘驿，萧宝寅派遣部将郭子辉攻杀了他，收敛安葬尸体，上表说是被白贼杀害，又上表为自己辩解，声称是被阳春父子诬陷。宝寅的邢台郎中武功人苏湛卧病在家，宝寅让苏湛的堂表弟开府署关天水人江简去劝说苏湛，元略接受萧衍的旨意，想要除掉我。郦道元这次前来，事情难以预料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现在必须为自己打算，不再做魏国的臣子了。生死荣辱，我愿与你共同面对。苏湛听完放声大哭。江简急忙制止他说，怎么能这样。苏湛说，我一家百口人现在要遭灭门之祸，怎能不哭。他哭了几十声，然后慢慢对江简说，替我告诉齐王，齐王当初像穷途末路的小鸟一样投靠朝廷，靠朝廷给他羽翼，才得到如此的荣耀和宠幸。如今国家多难，他不能尽忠报德，反而想乘人之危，听信那些无知的流言，想用瘦弱残败的士兵守关图谋大事。现在魏国的德政虽然衰落，但天命并未改变，况且齐王的恩义还没有深入民心，我只看到他失败，看不到他成功。我苏湛不能因为齐王而让百口之家灭族。宝寅又派人说，我为了自救不得不这样，之所以没有事先告诉你，是怕你阻挠我的计划。苏湛说，凡是谋划大事，应当得到天下奇才来共同参与，现在你只与长安的赌徒们谋划，这能成功吗？我恐怕灾祸一定会发生在你的厅堂之中，希望能让我这把老骨头回乡里，或许能病死，到地下见我的祖先。宝寅一向看重苏湛，也知道他不会为自己所用，就让他回武功去了。甲寅日，宝寅自称其弟，改年号为龙绪，赦免他所管辖的地区，设置百官。都督长史毛霞是毛鸿兵的哥哥，与毛鸿兵率领低羌部落在马之乍起兵抵抗宝寅。宝寅派大将军卢祖谦攻打他们，被毛霞杀死。宝寅正在南郊祭祀，即位典礼还没结束，听到战败的消息，脸色大变，顾不上整顿队伍，狼狈地逃回。他任命江简为尚书左丞，当作心腹委任。文安人周惠达作为宝寅的使者正在洛阳，有关部门想逮捕他，他逃回长安。宝寅任命周惠达为光禄勋。丹阳王萧赞听说宝寅造反，害怕而逃走，奔向白鹿山，到河桥时被人抓获。北魏皇帝知道他并未参与谋划，释放并安抚了他。邢台郎封韦伯等人与关中豪杰谋划起兵诛杀宝寅，事情泄露后被杀。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志为行台，讨伐宝应。正平百姓薛凤贤反叛，同族薛修义也在河东聚集部众，分别占据盐池，围攻蒲坂，东西相连以响应宝应。朝廷下诏命都督宗正真孙讨伐他们。11月丁卯日，任命护军萧渊早为北讨都督，镇守郭阳。戊辰日，在郭阳设置西徐州。葛荣围攻北魏信都，从春天直到冬天，冀州刺史袁福率领并激励将士，日夜据守，粮储耗尽，外无援军。及丑日，城池陷落。葛荣抓住了袁福，把居民全部驱逐出去，冻死的人十有六七。袁福的哥哥袁佑是防城都督，葛荣召集全体将士商议他们的生死。袁福兄弟各自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，争着去死。都督潘绍等数百人都叩头请求处死自己来救使君。葛荣说，这些人都是魏国的忠臣义士。于是与袁福一同被关押的500人都得以免死。北魏任命袁子雍为冀州刺史，率军讨伐葛荣。裴衍上表请求同行，皇帝下诏准许。袁子雍上言说，如果裴衍去，我请求留下，如果我去，请留下裴衍，如果强迫我们同行，失败就在眼前。皇帝不准。12月戊申日，行至阳平东北的漳水曲折处，葛荣率领10万部众攻击他们，袁子雍和裴衍都战败而死。相州的官吏百姓听说冀州已经陷落，袁子雍等人战败，人人自危。相州刺史横农人李神志气如常，安抚勉励将士，大小人物都尽力，葛荣全力进攻，最终未能攻克。秦州百姓落超杀死杜灿，请求投降北魏。